第二呢，要解三毒。这个淫欲心重的人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得解脱，嗔心重的众生念观音菩萨可以得解脱，愚痴无明心重的众生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得解脱。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助众生破三毒。我们众生最根本的心毒，我们称之为贪嗔痴三根本毒。我们之所以无始以来流浪生死，轮回六道无法解脱，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三毒。那么观世音菩萨到人间，就是要帮我们来破这个三毒。那明明是贪嗔痴，普门品当中为什么讲的是淫嗔痴呢？哎，讲得好。因为众生所有的贪念当中的根本贪念是男欢女爱，对于色的贪念，这是生死根本。那么如果说连淫念都破了，这个人还会剩下多少的贪心呢？中国古人也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根本的大欲无非就是一个饮食，一个男女。那么我们法华经当中提纲挈领，先把这个人根本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男欢女爱中来。一切众生动物界也是这样的，配阴阳配雌雄嘛。这种贪念是一切贪当中的根本贪，把它举出例子来代表贪。那么嗔什么意思？口字边一个真真假假的真，我们说就是怨恨，就是愤怒。人有了怨恨，有了愤怒，他的心情是永远处于激动状态的。这个不是平常心，这个不是包容心。所以我们学佛的众生来讲，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嗔是心头火，能烧功德林。我们天天拜佛布施，坐禅吃素放生做功德，一顿脾气发过烧掉一大半。所以嗔不行，要学弥勒菩萨，脸上无嗔真供养，口内无嗔出妙香，大肚能容开口常笑，这是人生之要诀。所以要度嗔，观世音菩萨最后要帮我们度此。贪嗔痴表面上讲是三法，但是根本在于痴。有了痴才会贪，有了痴才会嗔，痴心断了，不贪不嗔了。所以这个三根本毒当中的根本中的根本还是这个痴。中国的文字非常伟大，英文是拼音文字，从造型上你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咱们中国的文字太伟大了。知识生病了就叫痴，你看病字头里头一个知识的知，人的知识人的理智生毛病了，他就痴掉了。这是观音菩萨要帮我们解的三毒。还要满二求，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这叫满二求。所以观世音菩萨非常的人性化。现实当中我们传宗接代，人类繁衍，族群发展，都离不开求男求女，一个家庭的根本。所以在所有的菩萨当中，最大家感觉到亲切的祥和的送子观音，在日本还有送子地藏，当然只是仅限于在日本，在中国就送子观音。这就是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经典记载而来。最后观世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叫随类应现，这是三十三身。那么第三本经典我们说楞严经，楞严经被称为经中之宝，一共十卷，其中第五卷有讲到二十五圆通，圆满通达。每一位菩萨都向佛报告我的修正经验，修正所得，我是以什么三摩地啊？ 以什么法门证三摩地？我这个三摩地啊，思维第一，对我来讲最好最有受用。每一位菩萨都向佛陀报告，最后佛陀选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来做一个总评委，就这25位菩萨的修正报告来选择一个第一名。文殊菩萨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还是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的耳根圆通啊，最能利益娑婆众生。我还是选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圆通中王。从此之后啊，观世音菩萨又称圆通大士、圆通教主。所以大家看到，大雄宝殿供的一定是释迦牟尼佛，圆通宝殿供的一定是观世音菩萨，不会是别的菩萨。那么也是因为楞严经25圆通思想以及观音菩萨圆通中王的观点在中国佛教界的流通，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对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有好感。这是第三本经典。第四本经典那就叫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佛在布达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为大众讲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简称大悲咒。84句大悲咒利益人天呐、不得了啊。印光大师过去房间里头有很多臭虫，农田里面有很多的害虫，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人说喷农药吧，要不怎么弄。印光大师就加持大悲咒的水、大悲咒的米去撒，居然产生了非常神奇的效果，臭虫千单、害虫千单。这都是民国年间发生的真实的感应的事情，当然这要有道行做基础，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大悲神咒的无穷威力。那么我们中国的佛教界每天早课念什么？楞严大悲十小咒，除了楞严咒之外就是大悲十小咒。所以中国的佛教徒，汉传佛教佛教徒没有一个不会念大悲神咒的。所以这个经典也是我们观音信仰和观音法门的一个不重要的宝典啊，这四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知道他是要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有12大愿，其中第二愿叫长居南海愿，第五愿呢叫甘露洒心愿。所以我今天跟随我们达义法师去朝拜普陀山，我们看到我们家国的普陀山现在的这一尊观世音菩萨铜像非常的庄严。那么它最标志性的是手里托着一个净瓶。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托净瓶？因为观音菩萨12大愿当中的第五愿叫甘露洒心愿，所以这一尊观世音菩萨他的塑像啊，清净庄严，完全符合了我们观音菩萨本身的本愿，甘露洒心愿。那么观世音菩萨还有一条愿，第10大愿叫接引西方愿。因此在我今天晚上介绍观音法门的时候，我重点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观音法门当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法门，观世音菩萨顶戴弥陀。那么证明他心目当中最神圣的是谁，他最恭敬的是谁，就是阿弥陀佛。他把阿弥陀佛天天顶在他的脑袋上，你可想而知阿弥陀佛在观音菩萨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我们能够去修行净土法门，去称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是观世音菩萨最最高兴的事情，也能够让我们观音菩萨的12大愿早日得到圆满，因为他有接引西方愿。观世音菩萨顶戴弥陀，观音菩萨有接引西方愿，我们怎么可以偏离净土法门呢？ 能够又持观音圣号，又念大悲神咒，又礼拜观音圣像，却不去持念弥陀万德洪名呢？不愿求生观世音菩萨现前所居的极乐净土呢？我今天特别的提示大家，要慎重的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讲到观音法门，我们不能回避当年华严会上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善财童子第二十八参，到了我们南海普陀山，见到了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给他开示的法门叫大悲行法门。那么大悲行法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居然就是四摄法门。四摄，第一是不施摄，这个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纳的意思。我们传统的叫摄受，用什么来接纳众生，用什么来引领众生？观世音菩萨提出四大原则，或者说四种方案。哪四种方案呢？第一要布施，这个跟菩萨的六波罗蜜是不谋而合，看来众生最喜欢别人送东西给他，所以六波罗蜜六度当中的第一度叫布施度。而观世音菩萨的四摄法门第一摄也是布施摄。那么大家都知道，布施就是奉献，慷慨的奉献，有三类。第一说财施，第二叫法施，第三叫无畏施。那么我们说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前生因为苦修道，今生享福了，吃喝玩乐又丢掉了，来生从零开始，永远这样轮回六道。那么贫穷之人呢，往往不舍得布施。过去有一个公案，寺院里头每天有很多泔水，厨房里面有很多洗刷下来的泔水，隔壁有邻居来申请说，我家养了很多猪，你寺院的泔水能不能送给我，让我来挑泔水去喂猪。寺院说可以，好，每天他来一次挑两桶。结果他进进出出啊，寺院的厨房的人跟他都熟了，对他没有防范，他就生了贪心，看到寺院里的饭碗很多啊，他每天出入的时候啊，泔水里面前面放一个碗，后面放一个碗，谁会到泔水桶里去捞一捞啊，天长日久偷了几百个碗。结果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只三只眼睛的人在那里写毛笔，在做记录。他到旁边看看，诶，他说李阿狗偷什么什么事，水缸多少口。他说我就李阿狗啊，诶，我没偷过水缸啊。就要跟这个三只眼争执，三只眼告诉他，你知道我是谁？哦，伽蓝菩萨，专门给寺院做一个安全保卫工作的。他说你到寺庙里如果来捐一个碗，我不写某年某月捐一个碗，我就说你捐了一口缸，那这就叫功德。那么你如果从寺庙拿回去一只碗呢，我也不说偷一只碗的，也是偷一个缸。这个老兄回家马上把这些碗洗干净挑进来来还，吓坏了。这是一个感应故事。所以在三宝之中啊，布施啊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加拿大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湛山精舍发起这么伟大的一个愿力，要建立我们加拿大的四大名山，要把四大菩萨的圣地要呈现在我们加拿大，所以大家真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合舟共济啊，来护持这个四大名山。那你所有的护持我们的伽蓝菩萨的记录，大家知道了，依此类推。布施有三个层面的布施，最低档次的布施是把自己不喜欢的和用不着的东西送出去，终极阶段是什么？是自己用得着的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钱，谁都用得着谁都喜欢，布施一些出去。高级阶段是什么？连自己都还不敢想的，自己还没尝试过的东西，还不舍得用的东西，哦，这里更需要，又花在这里，这 这叫布施的高级阶段了。那么四摄法门的第二个法门呢，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生活当中要大量的运用，叫爱与色。什么叫爱与？和颜悦色的爱与，让人生起欢喜心。所以台湾慈济功德会有一个宣传资料非常感人，他穿着蓝衣服白裤子，慈济人全世界好多，他跑到灾区去捐赠东西，把东西双手递给别人，还跟人鞠躬，人家鞠的躬是70度，他是90度，好像他在受别人的恩惠一样，感谢你接受了我的供养，让我有机会来布施。我们就是说要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行为行。好，第二我们要爱与色。第三呢叫同事色，这个更加广泛了。同事这句话现在我们都在用，那佛教当中的同事呢更加广泛，共同的来奉事正法，来从事于我们佛法的事业，慈悲利他的伟大事业，这就是同事色。观世音菩萨33应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是一种亲力亲为的同事色。以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将军身而为说法，将军跟将军是不是同事啊？只要环境需要，观世音菩萨随类应现，都以最为相称最为妥帖的身份和方式出现，来接引你，来帮助你。那么最后一条观世音菩萨的四色当中就叫力行色。什么叫力行？一切与大众有利，与社会有利，与你有利，与我有利的利益之行，统称为力行。所以这个范围无比的宽泛，把一切世间的正行，或者说世间的正道正修，通通的设在这个力行色当中。今天我来重温，跟大家来回顾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四条，希望大家有所感悟，有所投入。那么我们说观音信仰这样的伟大，我们这一群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今天第一要称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第二要礼拜，恭敬礼拜，要持观音菩萨的微妙神咒大悲咒六字大明神咒，功德妙难思议，感应无量无边。最后我们在日常行动中要贯穿着观音菩萨布施色、爱与色、同事色、力行色的四色法门，最终我们要向观世音菩萨顶戴弥陀学习，我们为了共同促成观音菩萨十二大愿的早日圆满，我们要发愿念佛求生西方，让观世音菩萨在百年之后啊，来慈悲接引我们。最后我要给大家讲三个小小的感应故事，来激发大家的信心。第一，清代康熙年间，我是定海人，舟山定海。清代的时候，康熙皇帝给舟山提匾叫定海山，简称就叫定海县。定海县的总兵是福建人，他少数民族，不是汉族，畲族。大家也许知道福建畲族有两个大姓，一个姓蓝，一个姓雷，而当时康熙年间的定海总兵就叫蓝礼，讲道理的礼，蓝礼。那么蓝礼他跟盂兰观音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蓝礼是个粗人，一介武夫，他不相信观世音菩萨，所以每年看到很多的人都到普陀山络绎不绝的来朝梵音洞，说梵音洞里能够看到活观音，他就有了一个非常大胆过分的想法，要炮轰梵音洞，他要给他轰两炮，到底你观音菩萨是不是住在里头。结果他就去了，快到梵音洞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天地骤变呢，惊涛骇浪，那个大的战舰在那儿颠簸的就要翻了。这个时候他看到从梵音洞的洞口啊，飘出一叶小舟， 一个中年妇女手里拎着一个篮，后面一个小童子在摇舟，嘿，最佳搭档观音菩萨跟善财童子视线出来了。他说我这么大的一个超级战舰现在都颠簸的不得了，哎，这个一叶扁舟居然那么平稳，他首先已经傻掉了，后来就那儿喊叫说让船靠过来，这个船就靠过来。兰里问他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买鱼的。买什么鱼啊？买鲤鱼。说完这个话这个船就没有了。现在人讲说是一种海市蜃楼，但是这就是观音显身。这个时候兰里虽然粗啊，张飞绣花粗中有细，诶，他一想我叫兰里，我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篮中的一条鲤吗？我小小鲤鱼还要掀三尺大浪，还炮轰梵音洞，马上下令回船，好，分平浪君回去，然后上表朝廷说普陀山千年香火之地，观音圣地，皇上应该拨款重修，因为他是当时我们舟山的最高军政长官。那么康熙皇帝后来的拨款都跟兰里总兵皈依观世音菩萨有莫大因缘，这是第一个感应。第二个感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普陀山遭受了巨大的劫难，普陀山的钟楼上面有一口钟7000多斤重，是清代嘉庆年间铸的。那么嘉庆年间的铜钟一直居然是用草绳吊的，这7000斤的铜钟用草绳吊，到底是谁吊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个草绳还吊着这个大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这个草绳割断了，铜钟放下来，但铜钟搬不出去，太大了。应该当年是先铸铜钟后建钟楼的，拿不出去怎么办？用这切割机啊，要把它割碎。就割了一刀，就当时就肚子痛，哎，这个人还有善根，上了趟厕所就撤兵了，就不来了。所以这口7000斤的大铜钟居然得以幸存。那么最后讲一个，就发生在更眼前的。话说到了1997年的时候，97年我们普陀山造南海观音宝像，那么这个像本身20米高，有70多块铜料在这个。里头的不锈钢钢架外面是铜焊接，双面焊接，然后身上都是焊接的，唯有菩萨的这张脸不能焊接，所以这一张脸要整焦，多少重呢？1.5吨重。那么当时举行了一个浇铸仪式，因为太金贵了，我们普陀山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到落铜，为了表示我们佛教徒对观音菩萨的敬仰，我们临时做了一个小小的募捐，一共募到了13斤黄金，全部都是金镯子、金项链、小戒指，要从普陀山出发，装在密码箱里面带到落铜，在浇铸的时候把它全部融化在铜水当中，浇铸在这一张脸上。结果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感应，因为在我们中国有规定，个人携带大量黄金坐飞机是要银行打证明的，证明你这黄金的来历，否则你干嘛走私黄金吗？一个人身上怎么可以带着13斤黄金走来走去啊，是吧？你带2个戒指没所谓，你带个200个戒指就有问题了。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人提醒，谁会认为说，哎，我的合理合法所得我还要到银行打个证明呢？所以大家从来没想过，大家就买好机票排着队拎着箱子就上飞机了。结果上飞机过安检不会叫不会响，谁都看不见啊，就去了，就从上海飞了洛阳，然后把这个13斤黄金全部都交进去了啊，一次性成功，太好了。结果这个金脸交出来之后，大家知道模子边上不有一些边边角角不是很光滑，需要把它修光的吗？那么这些毛边都是含金量的，里头有13斤黄金的个别部分，它在金水里头很均匀的。那么我们普陀山去的人呢，你拿一块我拿一块，为什么？做纪念嘛，多好啊，观音菩萨脸上的东西。结果这批人登机不得了了啊，红绿灯拼命乱叫，每个人都有问题，就那么一点点小金属叫得不得了，13斤黄金什么声音都没有， 这是发生在97年初的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感应哈。大家说，哎，普陀山观音菩萨这么灵，那我们以后无论再忙，无论再怎么样，我们都要请假买机票要到中国去拜普陀山了。告诉大家，以后不一定了啊。我们家国的普陀山呐、啊，就是观音菩萨的圣地。为什么呢？你说这是今天你在这里讨好我们达义法师，讲点好听话给他听哈、啊？不是的，我们自古以来大德高僧有两句话的开示：清净唯心皆普陀，慈悲利物即观音。普陀在哪里？心净则佛土净，清净唯心皆普陀。你的心清净了，到了我们家国的普陀山，这儿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普陀山。千江有水千江月嘛，对不对？你心不清净了，你不远万里来到了普陀山啊，离观音菩萨还离十万八千里。所以众生心水净，菩提隐现中，菩萨的清凉月才能在你的这水里隐现。所以我们知道了，慈悲利物即观音，大家能慈悲来利益一切众生，你当下就是一位活观音。当然你不是大观音，你是位小观音，是观音菩萨的好学生好孩子。所以愿我们各位啊，都来信观音拜观音学观音，成为观音菩萨最好的学生。百年之后啊，我们大家都能够跟观世音菩萨团圆。在哪里团圆？在观世音菩萨的老家西方极乐世界跟观音菩萨团圆，好吗？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非常感谢净明法师这精彩的开示。最后祝各位吉祥如意，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